谢谢，谢谢。谢谢牧师的介绍，实在是高抬了我，感谢主，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做上帝的仆人。你不要以为全职的人才是上帝的仆人，凡是被上帝使用的人都是上帝的仆人。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不晓得，你的神学观点是什么我不晓得，但在我的观念里面就是这么想的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同为主的仆人，然后在这里一起服侍神，感谢主哈。那刚才这个牧师也帮我review 了啊，回顾一下昨天讲的重点了哈。那昨天晚上我就跟几位这个国语堂的吧弟兄姐妹稍微谈了一下，赵阳就跟我提到，他说我得到一个重点呢，就是竭力保守什么？大家能说得下去吗？竭力保守神所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们昨天是借着马太福这个路以弗所书来讲这个和教会合一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用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里面其实他讲合一，不是那么不清不白的啊。我们要在灵里合一，灵里合一是如果你这个很多人事实上什么叫灵里合一还是有很多问题哈。但是以弗所书就先讲你在行为上在品格上要做好。那在品格上我们说我们要四种的人生，有没有？当我们在这个品格上在四种人生里面都有相当的成熟度的时候，我们那个在品格上就会自然而然的就走向合一。所以从品格的合一走到这个灵里的合一哈。灵里的合一说起来如果我们一般来讲不是非常具体，不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这边讲了一个重点，灵里的合一就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赵阳就跟我分享啊，什么叫做竭力？他说啊，什么叫竭力啊？我们以前和老牧师就讲啊，竭力就是你推着车往上坡走，这个叫我这么讲对吧？我也跟他分享我对竭力的了解，因为我中学的时候是一个运动员，学校的田径代表队啊，我是跑短跑的，你知道短跑除了100、200，还有什么400公尺啊？那最难跑的是什么？400公尺，因为短跑真正的就是你从头到尾要冲的，从头到尾要冲的，没有滑步。你要中距离，他走到转弯的地方，他就要稍微滑步。大家理解这个运动，我相信大家都了解，田径场上面，中距离、长距离都是有滑步的，但短距离不滑步。我记得我以前跑400公尺，跑到最后眼睛都发绿了，但是你还是要冲，这是我理解的竭力。当你说要竭力保守和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你要尽上，你觉得体力已经不行了，但是你在意志上还是要这么做。所以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竭力圣灵所赐的合一，能够竭力？那我们也提到啊，也提到我最后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在重要的事情上要绝对的合一，在次不太重要的事情上要包容。所以我们要圣经的最主要的教导，那个 key 教导，那些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就会有分歧。然后在所有的事上都要什么？相爱。大家记得吗？我再练一次哈，你跟我 repeat 一下好不好？对不起啊，你如果不想讲没有关系啊，这里没有什么压力哈。在重要的事情上要合一，大家说一下，在重要的事上合一， 在不重要的事上要什么包容，大家说在不重要的事上要包容，在所有的事上要什么呀？要相爱啊！这是圣经，完全合乎圣经的教导啊！圣经的教导。今天呢，昨天还有几位年轻人也跟我分享啊 ，Kevin 呢，应该是 Kevin 还是 Caleb， 是不是 Caleb 在吗？我这年纪大了，有时候名字记不大清楚哈、啊。他们就说：“哎呀，我们对我们的青年团契真是有一个火热的心，希望能够使这个团契能够成长啊，能够真的是被主用啊啊。那有没有什么策略方法？我的答案是，策略是次要的，啊，策略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如何？”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生命，在这方面，上帝看重我们的生命，多过看重我们的事工。可以 repeat 一下吗？上帝看重我们的生命，多过我们的事工。特别是我昨天讲到，这个六个人生的旅程里面，前面三个操练，那个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 integrity， 我们的诚信，我们的那个生命诚信。有的时候我刚刚信耶稣，我对这个新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渴慕，非常渴慕，我到现在还在渴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生命还是没有达到上帝希望我达到。但是我说感谢主，因为我们 all are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通通在建造当中。那今天我要借着一些圣经，我用的经文都很多哈，但是你也许在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可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经文都读了，但是呢，我就会稍微重点的一点分享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以走动一下吗？Could you调一下？那么OK， 好，谢谢。你有没有看过这张图呢？你第一次看这张图的时候，你有没有稍微有点这个震撼呢？上帝的国度从永远到永远，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滚滚红尘当中。那在这个当中，上帝按照圣经整个的这个说明，我们就知道中间有上帝，有的时候在我们这世界里介入我们的世界，他不一定是 all the time， 但是中间最大的介入是什么？哎，这个是不是电不够了还是怎样？你给我压一下可以吗？看看，哎，最大的介入，看到没有？上帝最大的介入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差派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如果我们从旧约来看，哎 ，OK， 旧约呢来看呢是仰望这个十字架，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从新约看是回顾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今天是修新约还是旧约呢？我们是回顾看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差不多2000年前吧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他送他来到世界上。所以最大中间最大的介入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先上了这个这个哥哥他的山顶上，所以他的伟大的救恩，第一个就是什么？哎，请你按一下，完成了什么救恩？然后将来还要怎么样？荣耀再来？请问一下，从耶稣完成救恩到将来还要再来，中间你如果填空，你要填什么？ 你不要怕啊，这个有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中间最大的事情就是大家说一下那个绿色的是吧，建立教会。所以在今天这个世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里面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请问，不敢讲啊，绿色的字大家说一下，建立教会。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人，上帝都给这个使命，所以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对教会要有很深刻的认识。今天我不在这里花时间解释哈。那么问题是怎么建立教会呢？请一下，你看这里我引用了一张图哈，这个物理上来讲这个折射不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说明是可以。当神的恩典进入这个三角三棱镜的时候，它就会有折射出来，有没有折射光？物理这个折射的角度不一定正确，我是引用别人的，所以我就不改它了哈。那么神的恩典进入教会，它就发出光谱，这光谱在右边哈，在教会里面要使侍奉的原则成熟啊，我们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这原则是不是成熟？就因教会而论，有的教会成熟度高一点，有的教会可能还在加油当中。当成熟的教会继续的时候，这光谱发出来的就是恩赐全备，就有全备的恩赐。大家看，我们有外圣的恩赐，有敬拜的恩赐，这个中间那个不太好啊。然后有治理的恩赐、培训的恩赐、这个关怀的恩赐。下面这个是我就看不清楚了哈，叫做什么宣教的恩赐，另外就是辅助，就是 counseling 方面的恩赐哈，这各种恩赐。那我们教会说起来，在华府地区已经有65年，是不是？去年有65周年纪念，我们这方面的恩赐其实蛮丰富的，所以接近全备，但是还没有全备。那么当我们教会在侍奉原则上很成熟，侍奉原则上很成熟的时候，然后恩赐就也很全备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发就会有一些非常奇妙的展示哈。 OK， continue。进不去了，你帮忙按一下好了，没有关系。Yeah， 这是 back， 我看看啊。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期望，看到没有？你我都在这里啊。这是我们教会的上影，对不对？我在网站上找啊，我一看，哇，这是我所曾经服侍过的教会啊。那这个教会是不是在这两方面我们要努力，要竭力，要竭力啊！大家都要竭力，每个人要竭力。但对这个一些活动上的竭力好不好？很好，但是还不够啊！我们要在很多根基上面要来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建立教会。上帝在历代历史当中有很多奇妙的工作，但奇妙的工作里面都借着什么？谁来做？借着他所呼召的人来做。我不晓得在你们中间谁已经被呼召，或者正在被呼召，或者将来被呼召，我不晓得。上帝要呼召你，任何一个人有心愿的时候，上帝呼召你。我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把自己献给神，我说我愿意，那上帝呼召我，那我就开始学习服侍。我从1962年就信耶稣，我跟人家讲了好多次了。那么到了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是1968、69了，那个时候我才把自己呼召。那我回顾上帝在我过去得救的7年当中，在我生命中很多奇妙的作为，这些奇妙的作为对一个个人来讲都是小小的， 但是对我个人，对我自己而言，这小小的恩典呢，都让我经历神。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也经历神，我相信是的，多多少少经历神。每个人经历不太一样，我今天要分享一个经历跟你们提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这是孙德森著的哈，神来一起读，请。神为了完成他对世界的计划，他所用的方法常常都是借着人，他所用的人并不一定是高贵或聪明的，但必须是一个有信心有长进的人。他常常苦心孤诣地经营，不受遗传或环境所限制，为要训练他要使用的人。也许你是很聪明的人，听了这句话不太高兴。聪明上帝不是，不一定。上帝使用的人，重点不在你聪明的程度是多少，聪明人上帝也呼召也使用。那个一般的，像我这种比较一般的人，上帝也呼召使用。所以这个在乎我们有没有被呼召，然后被呼召以后你的回应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哈。然后下面还有一句话说，常常是靠信心得胜，但是不幸而背叛失败。这是根据历史这个圣经人物上面的一个回顾所造成的啊。然后我现在就今天跟大家回顾这个分享几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原是什么上基督的工作，可以读一下吗？来，请。我们原是基督的工作，我们包括什么？包括你跟我，我们都在这个我们里面。那我今天呢，要借着这个工作的解释，来看看上帝在我这个人身上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意哈。所以神会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来使人持续的迈向成熟。有的人中途会失败，你知道刚才我们讲也有人失败，在信心上失败的也有啊，背叛，有些是背叛的。那我们不愿意用这种好像 condemn 的这种字眼来大家。我跟你讲，人是很奇怪的，你越骂我就越不听你的。有没有人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以前很背叛的，我昨天分享，我中学的时候是很好的学校里面的太保，大家还知道什么叫太保吗？台湾的太保啊，跟大陆的流氓啊不是等同的，我说我们太保是知识分子的流氓，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学校好的学校，老师会教导啊，你不应该这样。我知不知道？我知道，但做不到啊。我就喜欢混，我就喜欢抽根烟，穿个高高鞋子。你知道高高鞋子吗？在我们那个时代，穿个皮鞋，下面有个跟，然后走起路来咔咔咔会响的。那前面头是方的，然后穿喇叭裤，那裤子本来就是直的就好了，你为什么下面要比上面大一点呢？这叫喇叭裤。现在穿喇叭裤没什么，在我们那个时代，你如果像我那样穿喇叭裤在校园里逛，你就是有种的。我们那个时候年轻就喜欢反抗这些哈。上帝改变了我，也改变了你。你在不同的时代，你有不同的喜好。在这个现时代，也有一些吸毒的，同性恋的，做了一些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我希望我们中间没辩论了。也许我们中间有人是同意同性恋的哈，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讲哈。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Hold on 那么所以神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来使我们持续成熟。那我们看两节圣经哈，看两节圣经。第一节圣经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64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请。耶和华呀，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是泥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这是一个工作啊，这是很 我找了很久，找的这节圣经啊，这些圣经不是很难找，但是这节圣经跟这个新约的这个工作要对得上线。你要这个新约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大家都熟，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就会问呢，旧约的工作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的工作是希腊文写的，你怎么知道这两个工作的意思原来是等同的？有人比较深思熟虑的人呢，就会这样想。所以我也在这里稍微做了一点，花了一点功夫去 check。那么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个叫七十四译本，记得吧？啊，它就是从有一些旧约要翻成新约，它的文字上面有很多的考究哈。你要说你们这神学生有什么了不起？是比我们多读了一点希腊文、希伯来文嘛？哎，其实读完了，到现在我也忘光了哈。那但是有个重点，就是你知道中间有区别，你也知道怎么样去，当你去考虑这个话语的时候，你会深一度的去透过工具来找这些意义啊。那我发现这两个字是完全等同的，原意是等同的，都叫工作。那我现在要问你，这工作什么意思啊？我们是基督的工作啊，基督的工作。我记得几年前我跟大家分享那个这个一个信息的时候，稍微提一下哈，今天要多讲一点啊。原文工作的诠释哈，就等于什么？奇妙的工作，啊，就是要有点形容词的，是一个奇妙的工作，不是简简单单的工作，是 wonderful work。OK， 然后呢，是呕心的杰作。哎呀，这是一个杰作啊，这有层次上的区别的。然后呢，是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哇 ，spirit， 这个是 state of the art。精心的制作的艺术品。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美妙的诗。这样的一个品质啊，这样的工作，每个人你在基督里，你就是上帝的工作。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在基督里被他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使我这个人呢，不但得救，如果只有得救，哎呀，我爬进天堂了，我已经拿到进天堂的护照了。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不止于这样。上帝的心意还要把你这个人从一团乱七八糟的，对我来讲是个乱七八糟的这个泥土，然后要变成一个什么 wonderful work， 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的形容还不够，是什么？是呕心的杰作。哎呀，你这个人呢，最后要变成诗啊，那是这个意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大家同意吧？哎呀，不晓得。那这是工作的深入的解释啊。那最近几年我退休以后，我就稍微花一点功夫去思想这些生命这个过程来你知道，在以赛亚说我们是那个泥土。然后神就这个泥土在窑匠的手中，在这边工作啊，这么工作啊，然后要做坯、阴干、烘烤，然后雕塑，然后上釉，最后再进去烘烤，然后让这个釉在这个艺术品上不会剥落。你上了釉，你如果没有经过烘烤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就剥落了？就剥落了，然后才成为一个艺术品，成为一首让别人羡慕的诗啊。那我就把这个跟昨天想的这个六个阶段呢，稍微做了一点比较，做了一点比较。我 我昨天有提过这个，我就不再 repeat 了，省一点时间哈。所以你会问我在哪一阶段，就是问你自己了。我问你，你在哪一个阶段？你说还不太了解吧，搞不好第一阶段呢。第一阶段也好，如果你知道你在第一阶段也很好啊。那我今天分享一点我第一阶段的经验给你听啊。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第关键点在哪里，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看到没有？昨天我有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稍微消化一点哈。我要讲两次让你记得多一点呢。我不敢讲你一定马上消化了，但是至少让你知道。所以在第三阶段以前呢，你是学习在教会里面服侍做工，你在里面做工。但是作者说啊，你不要以为你能对教会有什么贡献，其实在这个阶段你是教会在造就你，透过你的服侍来造就你。所以你如果没有参加教会的服侍，这个造就的机会就少了。呼召你出来做小组长，做招待，做清理的，做执事，做长老，你要回应啊。因为这个圣经上有句话说，在教会里很奇怪的，大家会看到你做，然后就觉得你很合适做这个东西。圣经上叫众人以为美的事，记得吗？这句话你要怎么样留心去做。大家说一下，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有的时候我自己很有热忱啊，我觉得我可以做啊，但是众人不以为美，你就要稍微等一等，是不是这样子？教会出问题也是热心一下热上来了，但是众人还没有以为美，你就先做了。众人说好 wait a minute， 稍微等一等吧，因为你那个 construction 的 process 还早了一点，要慢慢的等到你要打水泥，要等到个一个月以后，那才能真正的这个凝固嘛。那你不要两三天打完了，你就开始承受重压力，受得了受不了，马上就会破坏了哈。好，那所以到了第四阶段以后，就比较迈向成熟了。我今天不再做，那我这就是我思考的一点点哈。如果把这六个阶段跟我这个生命的现象回应的结果来比较的话，在父神的工作，在基督里父神的工作，看左边有自胚、阴干、雕塑、上釉，然后烘烤，这都是必须的工作啊。然后这些工作，在这个六个阶段里面，我认为都是前面三个阶段的工作，也就是你是在被建造的。到第四个阶段以后，你可能对教会才是实质开始有贡献，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因为生命够成熟了，所以你在教会里有贡献。很多人，我今天要讲一些比较难听的话哈，在后面稍微提一下，提醒你啊。那么，所以你从你的教会的回应的话来看的话，你就看到，在第一阶段，也许你还没信耶稣，按照这作者的这个 Robert Clinton 的想法，认为你还没有信耶稣，上帝已经在你生命里工作了。我今天就分享这个一个给你听哈。所以我们体认，我们做基督徒就要体认这一阶段的这个，要感恩，要常常感恩呢。那有人不太喜欢听这句话，为什么要感恩？我都还没信耶稣，没让我看见啊。那我们很主观的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看事情。那么到了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是你灵命塑造的时间。大家说灵命塑造、灵命造就或者灵命塑造。所以在很多一段时间，我们在教会里这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灵命造就的时间。所以你要看重这个灵命造就。到了第四阶段以后， 你就广结善果，你传福音很有果效。我记得我们院长啊，刘副理院长，我读神学的时候，刘副院长啊，他说哦，回台湾了，一趟旅行带领24个人信耶稣。我说哇，怎么会这样？回去一两个礼拜，怎么就带领24个人信耶稣呢？我说我，所以后来我2004年、2005年，我爸爸生病了，我读神学读了一半，我就回去照顾我爸爸，那我就在医院里学习怎么样向这个病人传福音啊，向家人传福音啊。但我也结了果，但是我这个果效跟这个刘院长的果效差很远了。我们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院长都说你要 project， 你一生想带领几个人信耶稣。我那个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我说我还能做多少事情？结果我就 project 我自己一个大数目，结果我到现在还没达到，还没有达到。但是你当你有一个 projection 的时候，你就会有个目标，你努力去做。所以你要在这一段时间，你的生命很成熟，像院长啊，他生命很成熟啊，他跟人家谈谈，人家就信耶稣。所以这个跟我们这种还在造就当中的人呢，这个效果上有差别。但是感谢主，只要跨入第四个阶段，你的传福音的果效会增加的，这是我的一个反省哈。那么所以我再分享一下我个人的，在第一个阶段是神主权下的奠基期，神在人生命成型岁月当中所动的功啊。我跟你分享一个经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我想大概是没有。跟你分享，这是我结婚的照片啊，这个是1972年，其实我结婚是1970年，后来结完婚我就出国留学了，然后72年完成硕士学位回来。那个时候我结婚是公证结婚，因为台湾政府啊，当时有一个 policy， 说你结了婚，你太太要在国内做人质，讲的难听一点呢，做人质要半年以后你才能出去。所以我妈就跟我们家姐妹说了，说你最好啊，多加你们两个最好办个公证结婚手，所以你不需要等6个月你才出去嘛啊。所以我们当时就办了结婚，后来72年我完成了，我就回国来办教会的婚礼哈，这就是教会婚礼。这个解释一下啊，哎，对不起。那么这是我们多家小姐，这是小弟在下哈。这边呢有几位OMF 英国的宣教士哈，那么这也是，这个是多家的大舅，这个是多家的四叔啊，他父亲是老三啊，这是，那么几个亲拍了一张照片，当然我们跟父母亲之间也有照相啊，我只是讲这一张。所以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就照了一张相，这位宣教士叫妙牧师，不知道有没有人从台湾知道，台湾出来的也知不知道妙牧师，在南部啊，他是专门关怀那些孩子，男孩子，关怀这些男孩子，都是跟家庭关系非常不好的，就像这些问题青年呢，那是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士，他是加拿大宣教，他长得很帅。那个时候他刚刚毕业，他是 Vancouver 那边毕业以后，他本来想做空军，后来想做，家里人说你做电影明星说不定更好啊，后来上帝呼召他做宣教士啊，这个叫妙学里，有听过吗？有没有人听过？都没有，你们显然很年轻啊。那么后来我在这个婚礼的时候，我就跟，因为妙牧师坐在我旁边嘛，我就跟他谈了，妙牧师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听你岳母讲啊， 你以前在香港这个难民营住过啊？我说对呀，我是在香港难民营住过。我的祖父是大地主，所以他们在1946年就被斗争枪毙了哈，所以我们就逃到江南。我在上海住了5年啊，那个时候我2岁到江南，然后上海住了5年，然后我们就开始逃亡到香港了啊，到香港。1949年、1950年的时候，我们就往香港走。到了香港，我们这个中间很多过程，我就不在这讲，很精彩的哈。然后我们到了香港，就到吊颈岭。香港有一个难民营叫吊颈岭，是国际，我想广东人都知道，香港来的人都知道。那么我就在那个地方住。我说对啊，我是在那边住过，我在香港住了4年哈，3年多4年。我1954年才到台湾了。我那个时候到台湾已经10岁，我才读小学1年级啊，因为中间逃亡都没有机会进学校好好的受教育。然后他就说，如果我记得不错，我有你一张吊颈岭的照片。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是1972年，我已经是27岁了吧，27、28。我在吊颈岭的时候，他说我在1951年也在吊颈岭，我帮你拍过一张照片，有你一张照片。我说怎么会有这个21年前的事情，谁还记得？我说我也不能说 no， 也不肯定是 yes， 我想反正大概有这么一回事吧。他说但是我手边没有这张照片，等到我3个月以后要回加拿大述职啊，宣教士和 OMF 的宣教士要述职，我去找找看。3个月以后，我的岳父啊就给我了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这是1951年在香港的吊颈岭的照片。那我一看呢，我自己都不认得我自己是谁，你能找得出来我在哪里吗？考考你们，有人说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有那个7、8岁那个调皮的脸色，不知道你像不像，你能找得出来吗？这个就是我。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因为这是我在生命里面大概最早的一张照片。我在上海的照片，在家乡那些照片逃亡的时候都流失了，都没有了。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啊。那么后来我不能确定啊，这个是不是我这看起来有点似曾相识啊。后来我在里面看到好几个我家里的人啊。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后来辅仁大学这个中文系的教授啊。那这是我的堂弟，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的父亲，这位是他的姐姐。我们以前很接近的啊，在吊颈岭。我想哇，这个没有话讲啊，这再也不能抵赖这个事情了。哇，我心里面真的受到很大的震撼了。我不能说我这个今天做牧师的这个动机完全从这边，这个有影响在里面了。我就想哇，上帝的仆人真是奇妙啊，上帝的这个作为真是很细腻啊，细腻啊，真的是很细腻啊。这21年前的事情，谁还记得？所以啊，我就把了这张照片呢，给我们家里人分享啊。我妈妈说哇，不得了，每个人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是基督徒，我妈妈还没有信耶稣啊，她在这边有参加教会，但是没有信耶稣啊。然后我就把我姐姐，我的两个好朋友，姐弟两个，还有我的堂弟啊，我就说我妈妈说你把这张照片给我，我让你姐夫，我那个时候我姐夫在报馆里做事啊，去冲洗， 十二章。过了两个礼拜，我就问我母亲啊，我说，请问那个照片现在哪里？她说糟糕，忘掉了。就问问问问我姐夫。我姐夫说，我怎么一点这个印象都没有呢？糟糕，最近我丢了一批黑白照片。你知道那个时候彩色照片刚刚开始啊，他就把黑白照片丢了一批，他搞不好这个丢掉了。哇，从此以后就没下文了。哇，我心里真的很痛很痛的，这一张真的对我在我生命当中太重要的一个照片了。结果到了我回台湾了，我1991年回台湾经营一些事业啊，然后我们最大的负担之一就是让我父母亲有机会接触福音啊。三年以后，我父亲母亲终于说 yes 啊，我每个礼拜六回去在家里住一夜，礼拜天早上陪我爸爸看评剧，看京剧中，看京剧，然后完了我说我们来读一点圣经祷告吧，他说好，开始的时候都说好，过了一阵子，哎呀，我看我们不要读圣经，也不要祷告，他觉得很困难了，就看评剧吧。后来我们教会里有位老牧师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亚特兰的教会牧师叫陈宗明啊，你记不记得？那是我的老牧师啊。我说我们教会他，后来我母亲跟我讲，我喜欢听寇思远的讲道。我说那很好，我就带你们去这个寇思远的教会听道吧。还没决定呢，我就想起来，我们教会，我说我们教会有一个老牧师陈宗明，跟寇思远讲道差不多的，你要不去？这样可以。所以一个月一次带他们去教会。过了一阵子，我说你这一次不够吧，一个月两次好不好？我说好，他们说好吧，两次那听听还可以嘛。过了两次，过一阵子我就说，你们一个月去两次，为什么不每个礼拜都去呢？过了差不多这个一阵子，哇，他们就真的信靠耶稣，他们就没有好好的听信福音嘛。那有好的福音进入他们的心中，怎么会忘记呢？所以他们就信耶稣。所以啊，在这个结果，我母亲啊，1998年就过世了。过世的时候啊，为什么讲那么扯那么远呢？过世的时候，我有个妹妹，这不是我母亲生的，因为我母亲只有生我跟我姐姐，这是我这个叔叔的孩子，女孩就过继到我们家，他们孩子多嘛，大家生活环境都不容易，都分摊一些这个担子嘛。那我这个妹妹就说，我在妈妈的皮包里发现几张照片，你要不要看看有哪些照片你需要留下来的？我一看就看到这张照片，我说哇，这次不行了，我这个绝对不交给任何人，我马上就拿了这张冲到照相店里面洗十二张，每个人分一张，然后把我的这两个好朋友的姐弟两个人，这个弟弟是辅仁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啊，这姐姐是荣民总医院的护理长啊，这个麻醉师护理长啊，那我们四个人就在台北的这个叫什么什么夜餐厅啊，就是信义路四站，大家台北是不是很熟，我们就在餐厅里面了，不胜唏嘘了4小时，都讲不完的话，哎呀，觉得上帝的恩典真是奇妙啊。所以到了后来啊，我这故事稍微有点了，我在讲后来到了我神学院快毕业的时候，我就听到我们神学院有一位这个老师叫苏文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有人听过苏文龙牧师的？那么他是华神，最早华神，后来来到正道做这个副院长。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最近去看一个老朋友啊，他的名字叫妙学礼。”耳朵马上就敲，我说：“这个名字几十年见一次的人，我好像跟我有老干。”他说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 Victoria Island 啊 ，Vancouver。你知道这个 Victoria 大家去过玩嘛？啊 ，Butch Garden 那个附近嘛。那我就 他说我去看他，他已经退休了。我说那我也要去。后来2006年，我在牧会之前我就跟教会请假，请了一个月的假。我说我要去看我这位，在我的生命当中，上帝用他影响我的生命很多的，就看他。到了夏天，2006夏天，我跟我家姐妹，另外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家老二的已经结婚了，亲家，我们一起去看他。因为我们在亲家也说，哎呦，我以前在嘉义跟他也认识，我说哇，世界很小啊，所以我们就去看他。看他，他们都去了个花园，很有名的花园玩了，我就完全没心啊。因为我心中有一个问题，在这个照片里面为什么没有我母亲啊？我就跟妙牧师见了面，我们谈了好多事情啊。我就说，你还有没有以前1951年的照片？他有，我每年宣教完了这一年所有的活动的照片，我都把它整理成册。他说你来看，他那个老人公寓啊，有一个 closet， 哇，几十年的照片，每年一册，通一册到两册全部放那边。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时间的照片找给我？结果我找了一看呢，找了4张我妈妈的照片。你说奇妙不奇妙？哇，我真是很难以想象啊！我说上帝的仆人真是很了不起啊！你怎么能记得21年前？除非我想了半天，除非你常常为他祷告。如果你不为他祷告，你会记得21年前那个在难民营的那个小孩子吗？这么多人呢，不是我一个人呢。我相信我每一次传福音，我们有一个叫信仰探讨班，我每一次信仰探讨班的第一课，我就跟他们分享这张照片。因为我说你人生的经历跟我可能不一样，但是在你人生里面一定有一些事情很特殊的，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的，你这爱主，上帝一定在你生命当中，不管你是信了耶稣还没信耶稣，在你那个人生的第一阶段里面，上帝有工作的。你说奇妙不奇妙？哇，我真是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就说哇，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做工了。那个时候虽然我不认识主啊，但这些宣教师的爱啊，对我父，我母亲是没有读过书的，她是我父亲是读私塾的，四书五经很熟，但现代教育都没有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在调经里宣教师教她认识中文字，她后来还可以看报纸读圣经啊。你说了解不了解？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但是她就没信耶稣啊，这工作留给我来做了。等到我信耶稣，我一信耶稣我就很努力地向我父母亲传福音啊，他们从来不理我。他说你不懂了，你不懂了。但是等到我60岁了，回台湾这段时间，这一段多加跟我们两个最努力的工作，就是上帝就把这个事情成就了。所以我说在你的生命里面，我相信这些在我的生命里面，上帝在建造啊，让我体验呢、这是难民营的生活。人家说你这，我真是感觉说，这个圣经讲啊，说这个你在尘土里、粪堆当中、尘土里提拔我，让我与王子同坐，有没有？你们有这个印象吗？在圣经旧约诗篇和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我就。你如果去过难民营，你就知道什么叫尘土，什么叫粪堆，那种生活啊，那种生活。我说很多从越，我不晓得那个越南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难民营的经历。我的的确确在那边生活，我在香港生活了3年多，将近4年，我体验到圣经上的话，真的好像就对我讲了。当我一回顾这个事情，我就想到，哇，那个话好像是对我讲的。我是何许人呢？上帝从粪堆、从尘土里提拔我，让我跟耶稣基督同坐，在那边服侍神呢。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不知道上帝有什么奇妙的生命在你，奇妙的作为在你的生命里。但是你如果不回想， 没有存感恩的心，你不容易体验到。所以我找我这个时间讲太多了不好，很多要分享的东西哈，但是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分享，这是我人生第一个阶段，了解吗？所以在生活的经历、家庭生活失败的经历、危机、个人困境以及困境后的成就，培养出属灵的领袖。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另外一个伟大的圣经里面伟大的人物哈。那么，但是这些领袖没有一个不受苦的，没有一个不是经过困境的，因为没有经过困境，这个人大概不会很成熟。上帝用困境，就像一个瓷器，上帝在你这个瓷器上面。虽然经过风干了，但是你上了釉以后会剥落的，所以上了釉的这个瓷器要把你推到什么？推到火窑里去烤，烤完了这个福气，这个美丽的这个外面的釉啊花呀，才会在这个瓷器上面不会剥落呀。有的时候享受一下下，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人就过去就忘掉了。那个上帝的荣光在我身上的荣光就剥落了，美好的幸福的生活就没有，就丢掉了，因为缺乏考验。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困境与挫败，大家有听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大声的读好吧，来，请。困境与挫败并不必然塑造成功的领袖，关键在于你我对处境的反应和反省。神使用困难的处境琢磨出优秀的内在特质，我们都有这个机会的。 We are all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的生命都在建造，可能每个人的建造的生命的程度不一样。 生命上帝按照你的特定情况、你的特定时间来操练你。好多的这个国内来，在1980年以后才来到美国。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在国内没有机会，特别一些高级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机会。来到美国以后，这是他们特定的环境造成的。但是从这里面，上帝都有借着这些环境来操练我们。所以火炼使生命成熟，所以这样的一个瓷器，你需要在窑里烤。所以上帝常常将我们放在痛苦和悲哀的烈火里烘烤，好叫福气烧进我们里面。我们读一下最后一句话，好叫福气烧进我们里面。你愿意让上帝把那个福气烧到里面吗？哎呀，我昨天跟大家分享，我年轻的时候脾气不是太好，信耶稣的时候，信了耶稣以后讲是非很清楚，但是这个脾气 emotion EQ 不够成熟。哇，经过很多年的磨练，我不敢说我的脾气非常好，但是我的确是有进步。那我跟我比较，我不跟你比较了。所以你的脾气怎么样？你的内在生命怎么样？你有没有经过烤、烘烤？有的时候这些烘烤都是在教会里发生的，教会分裂啊，教会为一点点虚浮的荣耀，教会为了一点点的那个利益，私人的利益，一些名誉啊，就发生分裂了。我跟这个陈长老啊，陈长老嘛，我跟陈长老分享，他是教会里面的先辈啊，都是很有很多经验。我们在教会里很容易的，但是上帝有没有放弃这样教会？请问有没有放弃？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教会是他的，不是你的、我的。任何一个人在教会里以为这教会是他的，那就错了，这教会观就错了。上帝要在这个教会里工作，有时候教会里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希望弟兄姐妹在对教会有认识，要坚持， 要让上帝在这里工作，不让任何人在这里用他的本性来服侍啊。我的时间是不是？我看我时间到，我就先停了哈。10:25，应该还有一些时间嘛哈。啊，60什么？还有6分钟哇，那我很快讲，我大概讲不完了哈。那么，哎，对不起。那么下面我本来想讲这个6分钟大概讲不完了哈，那我就很快的 go through 哈，就亚伯拉罕和雅各哈，昨天有一个弟兄他就要用这个 Caleb 啊，是不是叫 Caleb？ 不是，对，旧约的雅各了是吧？那弟兄在哪里？哦，在那里啊，看到了。我说你为什么用这个？他说我喜欢这个。我说你为什么不用 James 呢？他说 I don't know。 他喜欢这个旧约雅各，那他问我旧约跟新约的雅各两个字是不是等同。我说 I'm not sure， 说实话我没有研究，我不敢讲。那么很多人呢喜欢雅各多过喜欢亚伯拉罕，怎么讲？因为雅各的经历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啊，很多人，我就稍微提一下吧，这个不提了哈。在亚伯拉罕人生里面呢，他有7次的遇见神，或者天使神的使者有7次。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次经历神的同在，经历遇见神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什么提高了一下，你看了没有？我每一个楼梯就是灵性的提高，虽然都是用等距离，在人生里面有7次。那我这里面，他从这个75岁出哈兰，然后到了登峰造极的时间，大概是100多岁了，他的灵性才登峰造极。那中间有7次，那我今天就第一次，他是。呼召他离开偶像的家，然后到第七次山上的祭坛了，这个没时间讲了哈。那么在这个7次当中，亚伯拉罕有充满了失败跟试炼。我不晓得你，我在那个1986、87、88年吧，我在这个教会，在学习教导与神同行的人了啊，同行的人，我就看到你以为的伟人其实都是非常软弱的人。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这充满了失败，就跟你我一样的充满了失败。那他跟我们不一样在哪里啊？那么在他的失败最重要的就是亲情，这是他最大的软弱啊，最大的。最早的是因为他父亲，所以他神呼召他，他还不肯离开啊。一直到他的儿他的侄子啊，然后又到他的儿子，最后上帝试炼这个，要叫他把他儿子献上祭坛。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非常。但是那个是他的这个达到高峰的一个重点啊。我很抱歉，时间没有拉好啊。那么。在这里我要看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屡屡失败的领袖，亲属的联系，还有一个就是意外的苦难，然后呢就是悲切的心理，他2次出卖妻子。我刚刚读的时候我都没有这样子，你怎么这样？是什么英雄吗？他有他人的软弱，把妻子卖出去，自己得了很多很多好处，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这说起来很丢脸的，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都不会做这事，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他就做了这个事，他软弱。那么，然后最后就是他儿子，上帝就要针对这一点来做最后的操练，这个我称为最后的雕塑，面对离弃亲属的操练。所以圣经上后来称他是上帝的朋友和。神的仆人，这两个名字不容易的，上帝自己说他是 是朋友，其实这是很烂的一个弟兄啊。我们将来也许有点回天家要问他呀，要问上帝跟他呀，他为什么是上帝的朋友，我不是呢？他是信心的伟人啊，信心的伟人。那么，所以他最后献以撒为祭番的时候，中间最重要的时候，我们读一下，人与神之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谁居首位？请你今天很多东西很快就讲过去，你也许没记得，这句话要记得。你在教会里服侍，一定要记得谁居首位，不是你，是谁？上帝自己。所以我们人生很多的部分，上帝要操练。对亚伯拉罕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操练。对你我来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为了一点颜面呢，一点话语上的不同啊，思想上的不同啊，其实我们很狭窄的。上帝是很宽大的，好多东西我们看不到，那你就先不要发飙啊，发飙。所以神要求他交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神要撕破他的心，粉碎他的希望。其实神后来没有这样做，对不对？这是试炼哈。那么我们看雅各哈，我就在这很快的讲，雅各这个人呢，天生是卑劣的。我读雅各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像这个雅各。我不知道那个叫雅各的弟兄啊，在那边是不是这么想？也许你以后要改名字了。这个人很龌龊的，上海话叫龌龊的，很脏的，但是这也是他的人生，上帝用要经历哈。那么在雅各的人生当中，也有几次面对神了哈，我今天不讲了哈。所以这个就过去了哈。雅各最主要的雕塑在哪里？他最开始去了哈兰他的娘舅家里面，他就为什么？为爱情啊，为爱情，为什么？财富。这不是我们今天大家生活在世界上，是不是这两样也是很重要的东西啊？我感谢主啊，我跟我们家姐妹结合，没有太多那个卑劣的地方啊，但是也经过一番挣扎，要寻求神的心意啊，寻求神的心意。那么，所以他是争夺财富和爱情，是他重要。到了他回到迦南的时候，他的灵里面的挣扎就变得很重要。他在世间经历了何等痛苦的事，儿子。这儿子把骗人家，把人家杀了，全城的人都杀了啊！这都是很在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考验了、啊。今天不讲了哈。所以，它里面最后我稍微提一下这个哈。雅各，我们说什么时候才落有火炼的痕迹啊？你如果读他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发现有一处圣经啊，在这个创世纪46章第一节第七节，那个时候他的小儿子叫他到这个埃及去享受荣华富贵了。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工作，他从他的家乡希伯伦来到别示巴，别示巴他做一件事，他在那边停了好久，而且在那边筑坛。你知道那个筑坛在那边是筑坛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跟上帝对话呀，问上帝问题啊。我这次去埃及真的有你的心意吗？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这个筑坛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火炼的痕迹啊。所以在别示巴，雅各曾经特别停在别示巴筑坛，未能确定他的迁居是神的心意。在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挑战，在你人生里面很重要的变化的时候，你要确定这是上帝引导你的 上帝引导你。那么所以他小心的求证，等待与顺服，定夺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火炼的结果。我们一起读一下，小心的求证，等待与顺服。那么所以当你定义要寻求神的旨意，就显示福气已经烧进你的生命当中了。你用这个来检验任何一件事情，我确定要寻求神的心意，这个就是说明你过去的经历已经把福气烧在你身上了。到了，时间差不多了，所以雅各后来就从别示巴起行，把他的孙子儿子通通带到埃及去，这就是他不褪色的福气啊，不讲了。好了，这个我再用半分钟讲完，稍微提一下就好了。这生命雕塑受阻，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雕塑有的时候会受阻的。那么教会有两群人没有办法透过固定的知识成长，讲道，你也许讲道，你也许奉献，你甚至于被圣灵充满祷告或圣餐，哎，这个问题都你生命里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因为你在你生命过程当中有一些伤害，有一些伤害，这是最近很多这个神学家研究的一个结果，是结果。所以第一群人对神的能力丧失信心，因而软弱无法自拔，这一群。第二群人就是趋于伪装，这些人压制他们在内在的感受，拒绝承认事态的严重。哇，在教会里都要有面子啊，我是很属灵的，特别是教会领袖，对不起啊，你如果是领袖你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你有可能有这些问题啊，有可能有这问题。所以这两群人呢，在你的上帝在你生命里面雕塑是受到阻碍的，也就是你的进步是很缓慢的，或者根本就没有进步的。那么所以这个生命，你这个生命年轮就像一棵树一样，一棵树一样，你如果把它横的一切，你看见你们年轮，但是年轮不是非常整齐，有的地方有缺陷的，看到没有，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这个树的生命，厚的地方表示它成长得很快，外在的环境很顺利，薄的地方是外在的环境很不好，然后成长得很慢，但是还有一些缺块，那就是受了重伤的那一块。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剖析我们的生命的面的话，也能看到这些伤害。如果有这些伤害，你就要再要进行特别的处理，特别处理。还有很多这个，所以这个我就不讲了哈。所以在我们表面上看就像冰山一角，小小的，但事实上底下好多问题都看不出来哈，看不出来。那么所以一些错误的观念，以为只要能够重生被圣灵充满就自然而然解决这个难题，救恩并不能立刻抑制情感的伤害。所以这是这你很多传道人甚至于或者宣教士都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在他身上，而他伤害他的家庭，还是伤害教会，甚至于伤害他周围的人啊。所以需要要忘记过去成长中的错乱，心灵的重整，要重新学习。我们叫做身心灵需要什么？全人的医治啊，全人的医治。我就介绍给你这个方向啊，今天我就不再多讲了，对不起，这个时间要讲的太多，我的心太大了，也这么焦急，但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的家姐妹已经坐在后面等了，你再讲下去我就不能讲了。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把心放在主面前。啊，主耶稣基督，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愿意被你建造，但是心里面凡是愿意说愿意的， 主啊，都求你接纳。我们知道从圣经教导你们知道你是接纳我们这样的人，你也知道我们原本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你却进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奇妙的领受。主啊，求你持续来建造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条人生道路上面被你建造的完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请坐。